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大家上午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方丈，今天我们又开始上课。今天我们讲佛教的一些名词和一些词语，它的来源与它的用途与它的不可更改的地方。现在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和修行的过程当中，还有现在佛法传播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名词是佛教特有的，有很多名词是不能更改的，有很多语言的沟通，包括说修行的内容和表达自己内心的学佛的知见，而说话相应的词语是不能自己创造自己定义的一些词语，问题都很严重的。最近这几天师父在观察说这些词语的问题很大，比如说历代的易经大师翻译的经典都是佛经传入中国之后没有的，它是特殊的，它是非常特殊的。比如说般若呀，它翻译的很特殊，涅槃呢，它翻译的都很特殊，是中国自古以来文化当中没有的词语。所以从这些词语翻译的过程当中能看出这些易经大师的智慧，它不与这个世间包括我们中国的文化呢相同，但是它与它有共的地方，还有超然的地方。它借着这些文化的名词呢，而翻译出独特的，所以这种独特不是特殊啊，它是独有。为什么要独有呢？因为只有独有才能让一些修道人和修行人不会修得偏与修的错，所以这样才能不让世间的种种的知见说法和世间的道理还有中国其他宗教文化的一些理念代替了佛法，所以这些名词的所用就要纠正。这节课师父就要跟大家纠正，其他的地方各有各的地方的说法，可能随顺他的地方的风俗还有人文文化，包括理念包括语言方言，他可能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师父还是要讲说在我们这里一定要纠正的。比如说前天我听到医文的问题，医文的问题就开展了很多问题。医文你大家不知道的，现在一些出家师父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包括修学戒法研究戒律的问题，四分律还是南三大部，他就有独出的名词叫医文。这个问题我就感觉到不应当这样说，医文懂吗？医文就是什么意思啊？说依照了这个经书上和律法上的文来学习，但是后慢慢传播呢，这种译文就是等于译什么文，它可能包括世间的文章文化文学。这一个人未出家之前和出家之后所看过的一切的文章小说，还有他世间的种种学，包括世间的科学包括世间的文学，所以这些文每个人要是看过这些文之后对他起到的作用就是什么，一些理念和概念 所以这个名词的译文在我们这里是不能讲的，其他的地方讲有它的方便，可能各个地方的因缘和善巧，但是在我们这里是不能讲的。但是平时我们居士也很少听到，你要是出去游就会听到很多很怪异的名词。所以这些名词显现出是什么？显现出它要表达说度化众生的过程当中和跟人家在探讨的过程当中，他说依文依的到底是什么文，哪怕依的是经文是各部，比如说戒律上讲的南山三大部，依的是各部和文，但是你依的是什么文，还是自己的认知，自己以往呢种种有形无形当中，包括学习世间种种的世间学的过程当中积累的一些知见，它会在这个依文的这个名词当中而出现。所以佛教当中说名以招德，就是一个人的名字可以招德，你说出来的每一句话用的词都是你的名字，它有代表性的意义，而且这个代表性的意义不是只代表一个，代表很多。比如说南无阿弥陀佛，它是功德的显现，它可以招感呢阿弥陀佛无量的光无量的寿，以招感它寂照原名的功德。所以这个名可以招德的，名可以显什么，世间人间说威名显赫，一般的神庙都挂着四块匾叫威名显赫呀，你去过神庙就会知道威名显赫，还有一些王祠王侯祠啊，纪念古代的一些烈士啊将军啊，他就会写个威名显赫。这个名可以显出你的身份，显出你的想法，显出你自己内心的认知，可以出来的，随着你这个名而说的这个名词它就会出现。所以这种名词的出现就可以影响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情，甚至接下来的判断与依据，之前就是依据，之下来就是判断认定。所以那个依文依的是什么文，可能有这个经书上的文字，佛经上的每一句话，但是你说的这句话只不过借着这一句话有这个话的文字含义，不一定有这个话后面的实相和它的内涵。那你字文字后边的内涵和它的意思是什么，却是你的那个以往的依文，这个问题都很大的。所以从现在开始要纠正，有人说我在念经文，从现在开始不可以这样讲了，要念佛经。经文文经文是人写的，它虽说是古大德翻译的，但是它是佛亲口宣扬的，它是经口宣扬的。所以这个经文两个字作为我们九修的佛教徒都不能讲的。所以佛教当中为什么说戒律当中要善护口业，修学大乘不能学外世的俗典，就不能学佛经之外的俗典，怕你用佛学了佛经之外的俗典在教化众生的时候，在说借用着世间的俗典的用语的方便而怎么样，没有做到真的方便接引众生，而是通过说那个名词使自己的那个知见显现出来，来有形无形的去感召影响你要度化的那个人的一些世俗思想，大家要明白。所以这些名词是不可以随便乱讲的。所以现在我都发现很多问题呀，有的时候师父很少出门了，不知道修行人圈里边讲的是什么话，可能大家表面都在宣扬这个佛法，但私下来这些做正在这些学人和做弟子的还有修学的这一类的修行人当中，他互相沟通讲的是什么话，用的是什么词，都能显示出来他与讲经法师的那个思想相不相应，私下来讲的一些话用的一些名词。 比如说今天你念经文了吗？久修的人是不能这样讲的。经文，经文这是什么意思啊？不学佛的人还可以接引他讲这个名词。所以文，文是什么？佛经有文字般若，但是你这个文当中有世俗的思想和概念，所以它有一些是独有的，比较佛经，经也不是佛教只有佛教有的，其他也有经的。但为什么要讲佛经呢？把佛列在经前呢？不通其他宗教的经，不通世间俗典的经，他必先佛在前。前边的一个修道人呢，一念觉是佛，后边呢就算跑得远，离佛都不远。他之前的这个念头不绝，后边再提到佛，因为第一个念头不是佛呀，他的语言上都没有说到。那就比如说，那跟师父讲话第一开口要叫师父的呀，你这不能什么都不叫，讲一个话，那是什么话呀？啊，突然就讲了，这就不行的。为什么？因为你一开始就没有说起个意念，说他是师父，是出家众，他是清净的因缘，他是清净和合的。你慢慢想起来了，你都很难收回来。为什么？因为从开始的第一句话到后边的连贯的过程当中，都是由第一句话的开头做引的，做引导，后边的话能不能说得完全。就算你在过程当中觉知了这个话这个词用的不对，但是你在收的过程当中还能让自己的念头真的就像一开始到后来有始有终的都是那么如法的，或者念头都是依靠着佛的。所以这个讲话都是要有修的，要有人教的讲话。所以有很多名词都是不允许乱用的。之前师父讲过说，有智慧听明白了是世间的变通和佛门的真正通于解脱和利他的智慧，佛法的智慧。还是说这个人你就说他有智慧，可以经常说给予信心，说看到他做的某件事，或者是你对你感触很大，你可以跟他沟通的时候用方便说啊，某某居士啊，某某修道人呢、啊、你好有智慧，哎，真的了不起。这种有智慧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用这种话讲，但是师父要讲，你透露出来有智慧这句话，是他世俗的赞叹有智慧，还是他佛法的？你自己说的这句话的同时，你那份心要明白，你让对方能了了，佛教讲了了两个字，要能真正的明白你赞叹的是他的修行，还是赞叹的他的修行上的种种方便，就是世间的包括种种的技能，你要能透露出来这种味道。这种味道怎么才能透露出来？就靠你明不明白佛教的名词，而显现出你讲这句话到底明不明白佛法是什么，能不能分得清，是不是混搭乱用。所以这样你就使对方的听受的人还有自己，特别是听受的人，就会怎么样，就会误解佛法的。所以他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包括以后度化众生过程当中，他怎么样能真正的纯圆独妙的纯粹的佛法去度众生。你不先纯粹的怎能以后用方便？你说师父这是一种方便，但方便可以用的，你可以用这种方便，少了这种方便很难去跟人家沟通。但是你的这份用方便的这份心能不能分清这些名词是独有的，不是与世间共的。比如说我又发现个问题，说共修，谁跟你共修啊？共修什么呀？共修什么东西啊？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说共修啊，在丛林当中说大众共修希圣意，共修要有什么？要有大众，大众当中要有方丈和尚，要有坐缘长老，要有维挪，要有僧职，要有轻重，要有沙弥，要有比丘，要有四众，而且要提到说算不算在家众呢？在家众入道场做早课，与丛林与出家师父共修，算上去算上是共修吗？出家人可以把你看成共修，但是你自己绝对不能这么讲的。为什么？跟你共修什么呀？有什么共的？共一个佛性，共同修一个佛法。但是你知道吗？你说这个共的时候，会让人家听到说，哦，那就是出家人也会跟你这个在家人一样的，出了庙也会这样。大家记住，名词不能乱用。人家讲说好大恶远，你真的明白这个名词说显现说我的功德大，我离佛越来越近，说这种话可以。有的一些信众他会讲说，师父，我说这句话可以提高我对佛的信心，是可以这样讲的。但是你要讲在什么地方，你讲的时候你明不明白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可以给你带来信心，可以给你带来修行的动力和离佛越来越近感知。哎，我这样讲也必然要这样讲，不这样讲我就离佛很远，我这样的功德也可能长养不出来。可以，但是你讲的同时说给什么样的人听，怎么样去讲这个共修的话。按照规矩没有这些怎么共修啊？没有方丈和尚，你只能说大家聚在一起修什么，大家聚在一起学习佛法，学习佛法，共同学习佛法，叫共解，懂吗？共解，佛教有六合经叫同解呀，共同的来解这个，通过学习来怎么样，来有人解经，我来听之后我也能断疑生信，来解这个佛性。那比如说念佛了，念佛叫什么，我还有一些地方就用共修，再共修，你们修什么呢？有的时候要用词就会让人家后学的人把这件事情什么给替代了佛法。哦，好多人聚在一起吵吵闹闹的，也不说佛法，互相搞得脸红脖子粗啊，都激动了，讲一些世俗的话，再聊一些世俗的天，在一起又玩一下吃一下，这叫共修，你让后辈人怎么去看呢？你让后来人怎么去看？这是什么修啊？到底修什么？修的是共业，还是修的是佛法？可能你这里当中有一些佛法的意味，但是你会让人家旁边的人怎么看？哦，学佛原来就是这样的，他就认知以后他学佛就是这样的。一旦他遇到真正的修学的过程当中，他容易改吗？容易改吗？所以你让他知道佛法是真正甚深微妙的。就一个不学佛的人，又能感觉到佛法的加持加倍，佛法的不可思议，又刚开始不能去用自己的思想和认定去思维它，就是这样的，大家聚在一起。所以聚在一起修行就要跟世间有不共的地方，有共有不共的地方，所以名词不能乱用的。那有出现多大的问题？师父讲说你要是真的走出去听他们讲这些话，我都怕了，你懂吗？我心里都抖。为什么？因为这个话渗透出来的意思和他对待修行的这份心，往往都是很我慢，很不以为然，很轻松，佛法不过如此，很危险的。师父讲句实话，我们这里很少的，但是有的外来人把他带进来， 讲的这些话。要是这些话讲错了，影响的人错了，使佛法让人家通过你这句话去认定，法师通过嘴巴去讲出来的经，口讲出来的经去度众生，但是你也因为你通过你的口让人家能感受到佛法是什么，那你这个名词就说错了。那都是这个新时代，你可以借着新时代的名词去解释，让人家能了解佛教，你绝对不要用一个名词去下定论，定修行就是这样的，明白师父的意思吗？讲上课可以的，什么共修啊，你跟谁修啊，修啥东西啊，那不能讲的，在我们这里绝对不能讲，其他的地方那是你的问题，在这里绝对不能讲。什么一文呐、啊？一文解义，十方佛愿，你依照的那个文解那个义，十方佛愿的，为什么？因为佛说这个话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众生要把它记录下来，利益以后的众生，所以这个文字只能这样。通过你的修行和你的善根，慢慢的呢，去真正的明白经典后边衬托出来的，通过经典衬托出来的意思是什么。那改词错义更要命了，等同魔说。所以改词错义又不行，你把这个修行的一系列的全部都乱讲。人家讲说心对口，佛教当中说口要对实，就是你说这个名词啊，你做到了，做的是真这样的。比如说禅修，现在是灵修，它不是禅修，很多地方它讲的是灵修啊。佛教都讲说真于者实于者的，你真正的悟了禅修，你才能讲禅修。你讲禅修的法的过程可以讲禅修，你介绍这个禅修是怎么修的可以，你说这就是禅修，你让人家怎么看待你那个是不是是否禅修呢？啊，这个房子装修一下，摆几个有情调的东西就是禅修。大家你记住，一定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修学的过程当中，修学大乘和佛法的过程当中，你要不要明白这些？你无形的就会认知，那就是度众生，那就是佛法。虽说你在听受佛法，慢慢的明白，但是你无形当中明白又糊涂。大家要清楚啊，你明白又糊涂，就看到一个饭店的装修，你都说它是禅修，那是赚钱的场所，听明白了。所以这都是现在人修学的问题，你懂吗？问题很多，从一个名词的问题就可以讲到这些，再加上你那个名词衬托出来的你那份我慢和共高，佛法不过如此，学就能通。真的吗？你怎么学呀？要修正的去学，持戒的去学，就是靠那个读听很难的，靠一闻，最终你会把佛法定律为什么？定律为，前两天我听到很不爽的一句话，说是语言逻辑，我超级不爽的。为什么？最后能把佛法定论讲经说法是语言逻辑，我说那你都是这样定论的话，那你给我定论一下，把语言逻辑一下，重复我的话，你听十遍一百遍你重复出来，哪个法师讲经的大德你把它重复出来是语言逻辑吗？明天他讲这个意思的时候，他可能依照的经文还是经文上的话，但是他要表达这个意思就不是这句话了，不是说这些，但他还能把这个意思表达出来让你明白。这都是以往修学的过程当中有错误的染污 促使的现在很难去对大乘佛法的真信与真正的了解，就一个字，说话用词错。问题有多大呢？你说这个衬托多少呢？所以人家讲说要说相应的话，相应的话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修行的人在修行和度化众生，表达自己的修行和引导别人修行的时候，一定要说祖师大德翻译原本的话。参禅就叫参禅，坐香就叫坐香，念佛呢就叫念佛，听经就叫听经，文法都是现在的话。文法讲在什么地方啊？你说师父听经文法，听经文法是法师讲给你听的，让你重视听经文法的意义。但是你要讲的说，你要讲的过程当中说，讲听经文法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能通过讲这句话显发出来那个听经文法的重要吗？还是只是哦，让人介绍一下哦，听经文法就像吃饭一样，必须当中你能体现出那种重要吗？明白师父的意思吗？这都是用词有错误。有的时候学话都会学错，用词用错，学话都会学错。法师讲出来的是这样的，但是从你嘴出讲出来就不是这个味道。师父告诉你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有共有别，共的是法师讲的时候你在听是共，但是你拿过去讲的时候就不是那个味儿。为什么？就是别。因为什么？因为你未通，你也未修到那个地方。所以我讲说要忍听经，一定要要忍的住三年的孝，才能出哭出悲怜的调。这是以往祖师劝告什么？劝告这些后学的人的话。就是什么意思？你守得住住得住这三年的孝，就比喻了，你才能哭出悲怜的调，才能真正显发出你那份悲悯众生的心，与法能真正的通的心。要不然你说听过去了重复讲出来的味儿都不对。为什么？话听到耳里了，讲出来的你，因为你那个心未熟，你讲出来那个话总让人家听着有点怪怪的，甚至别人听了之后会错解意。为什么？因为你口和心不对，可能你心中带着这点味道这种意思，但是你说那个话的时候不是很圆满，所以你必须要忍。明白师父的意思吗？必须要忍，忍不住你会把听受的佛法讲给别人听的同时会改变他的意思，而且你会长养自己的知见、我慢和共高，还有甚至是不学，甚至佛法讲的很简单，不过就是学上学是吗？不过就是一文是吗？所以这些问题都很多呀，很多很多了。所以这样的话对待我们修学的过程当中跟我们有没有关呢？关系很大。你出去你会怎么面对这些事情？你跟人家沟通，碰到一个修道人修行人，你怎么样跟他说这些话？你记住，听不光耳朵听，他还用心去听。闻性是什么？就是耳根和心是同时的，叫闻性。他听过了之后就能记着，就能有觉知，这叫闻性。听没听得懂啊？那他就会有这种作用啊，他这种作用就会怎么样？来源于你讲的文字和话。有些话我听着就很刺耳，有些话你听着就很刺耳。为什么？因为不是他的话讲的难听，是他讲的这个话的这个听到了那种觉知很难受。所以这个名词要不要改？你说我以往就是这么学的， 师父讲说你一定要改的，不能乱讲。现在有一些他不是顺古的修学方式，他为了度众生，也可能为了要宣扬他的说法，他就创立一些新的名词来怎么替代佛法。这跟师父前两天讲的他想打佛法的结，打结吗？他就在这个名词上说他那个就是禅修。大家学佛之前都诵很多经，看到这个名词和这个词语都很敏感，都很信仰。现在我们信的是什么？信的是文字像，信的是佛像。你看到那个文字，听到人家讲那个文词，哦，就是佛教，是吗？你说现在有多少人信的是像，是佛像，是文字？说到这个话，哦，他也学佛的，不要太认知他是学佛的。他念阿弥陀佛也学佛，不要这样的，阿弥陀佛不一定学佛的，他商场上也贴阿弥陀佛的，他只不过信仰，他有供有别的。你要听得懂师父的话，有供有别的，供都是一样的信仰，别那就问题太大了。你可以通过这件事情去认定的。所以师父跟你讲，你必须要明白这个文字是什么意思。通过了解文字的过程当中，你现在信仰的是什么？那就是文字像、佛像、修行的像。那你听到了这种别人在讲的过程当中，你不明白那个文字衬托是什么意思，你会不会跟着他信，去赞叹，去追随？所以大乘当中法华经讲说，有的地方是不能赞叹的，随便赞叹世俗的，也不能以修世俗的外典。为什么？因为俗典它当中有这种味道，会影响你以后的修学。所以有的时候很麻烦，传统的教育，修学的教育，在现在可以用现在人的思想做方便引导名词，但是现在已经不享受传统的教育了，它被现在新学的一些新学的熏染，变得什么样？变得革新。它的革新还不是说当年的太虚大师的佛法革新呢，太虚大师的佛法革新没有破坏掉佛教的本质，没有破坏掉佛教的修行方式。佛教的根本它一点都没动，反而在接引众生的方面，它做了一些能让众生不把佛法看得那么遥远，看得那么极端，促使他不敢来信。那是当时那一代太虚大师干的事情，他做了很大的利益佛法的事情，但是现在他就革新了。他需要文化的基础来修学修行也好，讲经也好，能看得懂佛经，必须要识字啊，这一点是这样的哈，必须要识字，只要你识字就行，明白吗？对待经文的修学和解，断于生惑，通过诵大乘经去修学佛法的话，他必须要识字，只要你识字就行。但是他总是把他以前上学的那种高才，就高材生啊，和世俗的那些所学的俗典所给你种的那些理念来看待佛经，他之后讲经就会把这个佛经改变，他那个意思不能改。所以人家讲说，来出家呀，一定要全都放下。放下什么？把你那个笔杆子卷舌掉。你戴了很厚的眼镜，你没有戴眼镜，那就等于不是镜子，那是障眼的，让你看不清的东西。你喝了很多墨水，那是黑水，要洗掉，就是这种原因了。后来你就不会改佛法， 你做佛法的贼呀、啊！你从中讲这些佛法的问题，你把佛法给改变了。你说你是不是佛法的贼？那你就会接引那个众生怎么办？初始的未来的众生都刚强难化，很难对佛法真信。就算是修学，师父总是讲，你很难调熟他，他总是带着那种我慢，有什么慢的呢？所以你在一个地方学过了之后，再重新来这个地方学，你能否接受这个地方的？那就看你能不能放下之前待过那个地方所学的东西。它可能对你有用，有选择，怎么样选择，有分辨，有觉知，但是你怎么样依靠它？你是觉知于未来的解脱和现前的佛法的修学，还是死不放？这都来源于一系列一系列的问题呀、啊，所以这些问题都很大的。师父总讲，我们无形当中就受他影响的。你说问题有多大？所以我这两天都听到啊，我看这个样子都是很麻烦的。那我们这里回来一个师父啊，我这两天就在讲他呀，就是天天骂他，找他的茬，讲话不会讲，那说的名词都是我不喜欢的，那种名词是很麻烦的。衬托你这个佛法是革新的，革新的佛法了，它不是原来的。所以这种革新的佛法就会让你在对待修行的这件事，包括利益众生，就会懒散，就会不重视，就会慈悲不与长养。就算慈悲出现，是要什么呀、啊？对缘的。佛教讲无缘大慈啊，同体大悲，你对缘才慈悲，这怎能显现佛出佛法的真的无尽的大悲？这都是革新的佛法促使的佛法变得那么片面。你这样说，修学大乘，你怎样能担得起呢？很麻烦的，不光是一个人呢，很多人全部都是这样的，无形当中就被这种革新的教化，后来就很难调伏。你看我们这一路走过来呀、啊，这几年大家以前都被革新过吧，你说这一路走来用了多少年，五六年的时间才让他对佛法有点，哦，佛法真的不是那样的。但是我们又能修得来，断恶修善，到底断什么恶修什么善，自净其意，哎，那就是断恶修善呢。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一句话你怎么去体会？靠这五六年的时间呢，才能体会得到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自净其意，是诸佛教。你怎么样去体验这一句话，就代表了整个佛教它是什么样的理念。所以我相信大家都有这种感触。感触什么？佛法慢慢是这样的，不是那样的，你会有所悟啊。所以这份革新你怎么样去看待呢？所以师父这两天思维的问题就很多了。那佛教的问题啊，大家的问题啊，你我的问题，我们要不要去想这个问题？之前我发现过，但是我没见过，我也没听过。他主要是不是亲自讲给我的，是别人传给我的，可能你不对那个缘，就很难用得上那份真正的那份很有感觉的对这件事的那颗心。一旦真的就是讲在你耳边了，就在你身边出现，你怎么办？被革新过的很麻烦。所以这段修学就 它代表是什么？代表这个以后的旅程是很艰难的，学习过程当中是很煎熬的，你只能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做好准备，把它除掉，把它放下之后才可以的。所以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佛教讲放下两个字。为什么要放下？所以你在学的过程当中，即使上进了，初地的升到二地的时候，初地的法在，初地的知见都要舍。你到三地的时候，二地的法在，二地的知见都要舍。为什么？因为就前进来讲，你前面的那些是有不圆满的呀，就偏差的呀，所以你必须要意味着说，你自己要有一个念头去舍下，去放下才可以，甚至舍下平时讲的话，讲不对，问题就大。一个人怎么样想表达自己的亢奋，表达自己的思想，表达出自己的内心的想法，通过讲话，懂吗？通过讲话让人家听得明白，你必然就会讲那种话，你忍不住在内心，你必须想讲得出来，我必须要讲出来，要不然我就很难过，要不然我这个高兴就会也很苦。一个人很高兴，他要讲不出来的话，他内心也很苦，他必须要找一个人来谈，哎，我家里有什么高兴事，好打个电话，哎，这样他就会说，哎，我这种高兴才不那么苦，要不憋在心里也是一种苦，别看高兴和欢喜。那他怎么样？他必须要讲这个话，你讲出来这个话，因果就会落成，你因果就会形成了，心里有想，语言讲，因果就落上，因果就已经起现行了，注定会有果。那你怎么样？只能从这个方面，先从那诸恶莫作呀，先从讲话开始，你那个讲话就不能讲，心里憋着你都不能讲。因为什么？因为修道人一开始通过修持戒律要修忍的呀，忍欲心、贪心、痴心起现行，来持守这个戒律，慢慢呢忍的过，通过忍的过程当中来观察自己忍的这个东西是否存在，它存在于什么？存在于因果，果报与受苦，不存在又不存在于什么地方？唯心所造，灭时它也为由心而灭。它是有这种修行方式的，那必须得忍，但是很难呢，这件事是很难做的。他这个地方忍了，那个地方就要讲一句。你明白师父的意思吗？这个要就能看出你那个文字思没思维过，你讲那个话能代表你的心的。你这样就很难在佛法的修学过程当中真的受到真正的益处，也真正的也受不到真正的佛法的全全面面的圆圆满满的，你只能是革新的，永远都是革新。不光是人家讲的佛法你听受了革新，就连你自己都不能忍，那你这都是在革新。因为你那种以往的那种革新的佛法的知见，不接受现前的想法，你又认同现在的想法，你又不接受，你自己就把它革新了，就把它打折了，在你自己的因缘上、身上和想法上，你就把这个佛法打折了。以后再讲给别人听，你说这里边都是什么东西？都是水啊，都是掺水的，掺的是什么水？那每个人思想上的水啊，那污水啊。你再去教化那样的众生，很相应，但是 跟度众生的因缘相应了，但能跟度众生的解脱佛法相应吗？不可能的。这就是师父这几天在思维的问题。我这两天在想啊，这个问题得改变呐，不改变不行的，问题很大呀。所以为什么说要要求严格嘞？严格为了什么？为了护法护众生，也为了能每个修行人能护持他这颗心，不自我革新，不染污，修学的佛法是纯正的，能受佛法真正的意，之后因缘度众生讲出来的也是真正能度众生的法，全代表这个意思啊。这个大局跟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有佛法在世间就叫世间，没佛法这就可能就不叫世间。你说有多大的问题，都这些名词乱用乱讲，没人制止，没人制止，随着时间长远大家都这样认同，大家都这样的认同，一个词一个语都讲这样，大家所以心都无形的升起那种心，是不是啊？念佛也是这样的，大家都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不可以讲别的话。他一开始不念佛，大家念的久了，大家都会念佛的。为什么？因为这个长时间大家都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时间久了，他就会有那种互相的影响和带动，自然都会念南无阿弥陀佛，是不是啊？只要南无阿弥陀佛一讲起来，大家都知道哦，是求往生的。现在大家都明白，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求往生的，世间人也知道念南无阿弥陀佛他错解佛意，求死的。这就是很久很久的传播影响的这种佛法的传播，让人家革新了所影响的。所以这个名词讲对内对外是有差别的，你对真正明白这个意思的和同参道友你讲的这个话跟对外讲的话是两种用词啊，是不一样的。你说被革新的怎么办？是不是要改掉？我们都受这种影响的，每个人如是这样的。只要你出去你走走看看，就一个素食馆子就能把你搞得死去活来，明白师父的意思吗？就素食两个字你都不知道是外道还是佛教，知不知道啊？外道他也斋戒的，那被认定一贯道的他也邪教的，他也吃什么？他也吃素的。道教也有吃素斋戒的，印度教也有吃素斋戒的，民间的信仰也有斋戒的。吃素你怎么看待这个名词？所以我们就不讲吃素的，我们就有非常严格的名词，叫什么？叫受戒。受戒当中非常最严格，有八关斋戒，有五戒受的不杀生，有菩萨戒的不食众生肉，你明白师父的意思吗？这个讲话的名词一定要严谨，严谨到经典上，严谨到各部上各律上，严谨到那个律藏上戒本上。所以这个戒本就没错，戒以戒为本，戒文就有错。你懂吗？这个都是讲话就有差距的。他讲说戒本哦，这个就是很恭敬的，以戒为本，都很恭敬的。戒文你太随便了吧？那个报纸扔到地下，你照样用脚踩的，照样把那个经书和那个经书跟杂书挪到一起去放的，不分恭不恭敬就往里一塞，只要是看着 立在那儿自己看着舒服，不管它里面有没有什么夹杂的世俗典呐、外道书啊，反正什么都放在一起了。这都来源于什么？来源于不恭敬。不恭敬，恭敬的心又起源于什么？恭敬的心都起源于像，佛像吧，要教他去拜呀。经书的像，经书的那个像的文字，佛经的文字像，你教他去恭敬啊。从说这个言语当中，你要名词用对，能显发出你那份虔诚和那份对宗教的信仰，那份恭敬。你讲不对，你显发出来的都是我慢贡高，他不过如此，这很麻烦，事大了。你怎么样能受得了那个经书的加持嘞？所以我们就举了那个素食两个字，大家怎么看待？吃素的都是佛教徒吗？不是。受戒，按照戒本，他受的那个戒条来吃素的那个才是佛教徒，真真正正的。八关斋戒，吃素吧，有吃素的内容。菩萨戒，不食众生肉，有吃素的内容。一个素食馆子就是道场吗？ No。 按照度众生的方便，不乱佛法，它是菜馆子，是饭店。要是按照佛法来讲说，执心是道场，佛的法身遍一切处，哪里都是，何况讲素食馆子，厕所都是，床上也是，床上都是道场。讲到世间的那些非法场所，那都是道场，那你怎么讲呢？你能认可吗？我就说都是道场的话，那比如说这个饭店是道场，那你去那个舞厅，去夜店，那也是道场。去特殊行业的场所，你会去吗？不可能的呀。他为了断恶修善，必须得有他相应与法相应的，不让众生错解佛意的地方。听得懂吗？问题有多大？现在的佛法弘扬问题出自在哪里？出家人身上也有，我们这些佛教徒身上更多，就把它改变了。你把吃素素食馆子就当成是佛法，你把那个地方禅修说是禅修地方，我昨天看个新闻，某某某某什么活佛，某某某某什么上师的，某某某某什么佛教团体界的，28630那多少啊，做一个修学课程，多少天呢？15天，当中还有旅游，还有讲课，20000多块钱，说是什么？说是禅修什么？好多人报名的，这才是佛法的劫贼，这才是借佛敛财呢！听清楚了，什么叫借佛敛财？不要看错地方，庙里放个功德箱，我总说是应该的。你不要造恶业说那是做借佛敛财，做过佛事那是你应该要拿钱的，你要做供养的那是有因果的，那才叫借佛敛财，吓死人的，我看到了都吓死人的，20000多块钱，你懂吗？这都来源于什么？来源于工业呀、佛教的宣传，革新的，改革的名词乱用，所以人家就看到这个商机了。所以这些佛教徒呢，又迷茫，又有信心，又一开始信仰呢，都着这个相，听到人家讲那个词，哦，就是佛教，20000多送去，跟着去搞。这都不怕什么，花点钱，最怕的就是进去了之后，被人家搞错了，讲的不是佛法。完还告诉他是学佛，结果就被外道代替了，那附佛外道啊，代替了，代替再回来再宣传， 我的天哪，那你说这个问题有多大呢？这都来源于每个人，他不走传统的路线，偏要革新。所以修学一定要传统路线。传统是什么路线？就是大乘的思想路线，就是能心重法，心要重那个佛法，要重那个众生得度的因缘，那就是佛法的路线呢。他不管的，讲出来的话不管的，只管他自己的问题，那你会给人家带来多少？那就是这样，两万多两万多的去学一个就行了，跟你无关。师父总讲啊，因果种下了，你不明白因果的关系的，绝对跟你有，你我有关。为什么叫共业呀？共业是每个人造的。所以这些问题我们要不要去谈一下？大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呀？那出家师父们都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呀？不管吗？你要管，从什么地方管呢？只能从根本的地方管。那你只能从新一代的教学呀，和现前的这些有缘的众生，你来告诉他呀。你是说把他扭转的话，都已经那样了，很难了。那你只能接下来和现前面对的，你把它改变一下算了。所以这些问题大家要好好去想想，慈悲心是怎么样长养出来的？是念法、念佛、念法、念僧、念戒长养出来的。记住，要靠四念处长养出来的，念佛、念法、念僧啊、念戒，才能长养出慈悲的，才能真正的使善根福德因缘现前，临终往生不用那么艰难。人家说师父，你念到也做不到，你念到自然就会随着你的念在做，做不做得到另外一回事，听得懂吗？你念，你就会随着你的念而起一切行，做不做得到那是另外一回事，你念不念呢？听得懂吗？比如说念佛，往不往生，你一定要确愿发愿要往生，是不是？说往生确定吗？确定，但是那是另外一回事，先从你念不念呢问题的所在呀。啊，你先说确定了，实在能往生，我才念，可能吗？你靠一个凡夫，一个只用自己的思维来确定说，我确定能往生了，我才念，你浪费多少时间？有，现在有很多信仰净土的人，净度的一些修学人，他就这样搞，新学的也是这样的，先弄懂再去搞。你绝对不，他绝对不会在不弄懂之前去拜佛念佛的。这个问题都是危机啊。很多修道人呢都是这样的。他想学的吗？弄懂之后再干，反正弄懂之前我绝对不干，为什么？会吃亏的。为什么？不弄懂了，搞错了，后来我干了不就吃亏了吗？他都是这种想法。你说他怎么会去干？怎么会去干？你的业怎么会去消？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的，你的业怎么会去消啊？你说师傅跟我无关，哎呀，你可能是过来了在干，但是很多人还真的不干。你去观察呀，很多人真的不干，必须要搞懂我再干。你不把我搞懂，把我说服，我绝对不干。为什么？干了会吃亏呀，二会浪费时间呢，人生难得的我的时间。他很多理由的都来源于革新的思想，革新的佛教思想。他一开始修学的过程当中就没去 长养他那份念佛念法念僧念戒的那份慈悲，是从自利利他的长养，还是从自私确保的长养？听明白，是从自利利他的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去长养，不是从自私自利的地方去长养他。听清楚，早些年的佛教徒就好一点，自利不是自私。为什么？他自利的那个同时会怎么样？会去念佛念法念僧，会去拜那个佛虔诚，会去虔诚的送那个前两年送那个地藏经啊，十诵十诵，一天诵十部，诵十八部的也有。早些年大家都听过的哈，回忆一下。念僧呢，他看到师父就是可能恭敬的方式有点不对，但是他会很客气的，也是恭敬啦，是不是？塞过来一个东西也是恭敬啦。他会念戒，所以说他不懂戒是什么，但是会一定要受戒啊，受戒很好的，受戒就可以是真正的做到佛教徒，也可以真正的利益自己。他不懂戒是什么，他不懂佛是什么，他不懂法是什么，但他会念呢。现在不是这样的，不干的，必须搞懂我在干，把我说服。对不起，我只能告诉你，自己都调服不了自己，谁能调服你呢？啊，谁能调服你？真正让你幸福的还是那名闻利养四个字，贪欲两个字。时代不一样了，被革新了，懂吗？被革新了，所以促使的就变成这样的。你浪费时间学了很久，还是没什么进展，你也看不出说你在修学的过程当中，你长养出你那份对佛法的负责任没有？包括在家种啊，你对佛法负责吗？你要对佛法负责的话，你那份慈悲心就会长养出来的。所以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来源于那个文字说的那个名词，你把它引导成什么样的，一开始他听受的见过的是什么样的，到后来他就确定是这样的。佛教讲因果的呀，第一眼很重要，是不是啊？世间都讲哎，第六感很重要，他不明白第六感是什么东西。女人就讲说哎，女人的第六感很重要，哎呀，我说是的呀，是很重要，但是那第六感是什么？就是第一次那听的那个名词是什么，见到的那个修道人是什么样的，进的道场是什么样的。听你真正的想，哎呀，师父想明白佛法，你帮我解释一下。第一次你真想听的时候，认真听的时候，别人给你解释的那个过程，你自己下的定论，那佛法是什么样的，你之后就是那个样子。你要明白师父的话，你说你以后怎么样去出去度众生，你自己的那份心都放不下，你就很难出去结缘众生。之后再学无非都是禅取，明白吗？叫禅取。禅取的意思就是什么？有名无实的修，不舍自己的修，长养自己的恶心修，这叫禅取。虽说有修行的相，无修行的实质，以后会有果报的。果报是怎么长养的？是不是你的不恭敬和禅取长养的？是。但是果报都来源于说你修过了之后，有形无形的影响的众生的错解佛法，你要不要受这个果报嘞？你想没想到你要利益的众生也要讲因果的？所以大家好好想想哈，不要只想自己的因果。你作为一个人，有形无形的，不管学不学佛，你对其他人的影响是不是有因果的？你走在马路上，搞在这一个城市，你影响多少人？虽说你不是一个名人，没有人报道你，你会影响多少人？你那个小区的，那个楼道的，左右邻居， 要不要因果呀？你要有所考虑的呀。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有一份担当。你虽说不是一个出家众，也不是一个讲法的法师，但是每个人在《法华经》讲都是法师。只要你学佛，你懂得学佛，你都是法师。不一定是坐台子上讲经的那个法师啊，你可能是在自己自修的时候自修的法师。你有形无形的能不能担得起那个佛法的传承和影响？你的法师在哪里？你诵那个经典《大乘经》，你就是法师。只不过这些法师有一个主导的法师，但你只能通过诵那个《大乘经》之后，你做那个法师之后才能明白呀。通过诵《大乘经》的因缘，你才能明白最终的实相啊，懂得长养那份慈悲心呢。大家好好熏一熏，把自己的那份真正的慈悲心，真真正正的把它长养出来。明白你以往的那些是什么，你要把它放下了。说话以后要怎么说？不懂得说就不要说。你觉得要自己给自己定个规矩，不懂得说就不要说。说的时候心里要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说，说这个意思。可能不是这个词，你要表达出来是什么样的想法，让人家能感觉到。所以我讲现在的很多修道人不会讲话，不是讲话很像师傅一样讲话很难听、很恶劣、很冲，这种我感觉都是会讲话的。为什么？因为你只能讲这些，他能听得懂。那会讲话就是要讲的名词相不相应，不要假借，你懂吗？假借，你唯有经常念佛，慢慢使阿弥陀佛的名号的加倍，长养出你那份功德。通过能念所念的那个方便，使你的佛性现前，使你的功德具足，智慧现前，可以。但是有的时候你记住。你的心不是那样的心的时候，跟那个法不相应的时候，别拿那个法来代替，让人家看你哦，就是个修道人，不要那样，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讲句实话，就是弘法利生和修道的人，经常久修的人，不要拿佛法去遮障自己，你就要代替，你拿那个佛法来代替自己的心情，别人会感觉到的。你说那就是般若，结果你那是私心。你那个用心，你是你讲是智慧，对方会怎么听？对方就会错解哦，原来学佛就是这样自私自利的。啊，对待长老师傅和其他的大德就是这样我慢功高的，只不过学一个简简单单的知识，你会恭敬他吗？你会恭敬这个佛、这个法和这个僧吗？你会恭敬你那个戒吗？你不会看重的，是不是啊？不会看重的，只不过是利用。要讲的很难听的话，哎，大家好好想想这个问题，跟你有关的。你既然修习了大乘佛法，你就长养熏一点味道。你不熏这样味道，我跟你讲。很难临终加倍你的，加倍你往生的。师父不是恐吓你，你做一切佛事能得以超度，能得以消灾，全靠这些东西使你消灾的。你不要认为说哦，就是佛保佑，不是。你要能得到佛的加持，你必须得有一颗佛的心，你才能跟佛相应，你才能见佛的。你要没有一颗佛的心，你很难见佛，要不然就凭你宿世的善根。你做佛事为什么灵啊？你为什么要请大德高僧去？请法师，那个法师有修的去帮你做佛事啊？因为那个法师有修在哪里？他有修就是长养，他懂得念佛、念法、念僧、念戒，也是以四念处的因缘能念到众生得度的因缘，佛法的传播。 所以人家为什么会祈求正法久住啊？正在的正在哪里？正在不革心，你才能帮人家消灾的。不是你说你只要有个虔诚就行了，对不起，你的那传承除非像婆罗门女那样，但是我们的虔诚都是少分的，你这种少分的虔诚遇到了那样的缘才能相应。你像婆罗门女一样，谁卖家宅呀？你把你家房子卖了，把你真丸都拿出来。有人讲说，师父啊，那些只不过是相，只要显发出你那颗心就行了。但是我还告诉你一句实话，你在那个位置你心就那么大，所以你就拿出来那么一点东西，这是你的应当的，也是你尽分了。但是就着佛法这一面和你请的那个法师的那一面，是不是要看他的心涵盖的是不是佛法僧啊，和利益众生那份慈悲啊，才能把你这份跟你自己现前这份因缘相应的那个虔诚与信仰，使他能聚十方，使他功德能真正的长养出来。为什么现在的居士他不懂其中的道理，他要选择一个做佛事，要请一个有点能耐的吧？啊，大家会不会这样啊？他不明白为什么，但是他必须要这样，但是他不懂其中的道理啊。师父告诉你为什么，能使你跟你因缘相应的那份虔诚，使他真正的能跟佛法相应，要靠一个师引。那个师是谁呢？就是刚才师父讲的这些种种的思想，你可以把它当成理念。没有这些，你那份小小的信心在你身上讲不小，是你的全部，但是要是把它真正放在真正的佛法依据上，真的就是小。为什么？有心但心不大。你怎么样能把使这个佛事得以加倍？要靠什么？为什么人家经常讲那个一文喜舍万文收啊？那头几年经常传这句话哈，所以大家都愿意布施了。现在不讲了，也不愿意布施了。为什么呀？不就是文字影响的吗？不就讲出来话影响的吗？所以大家要明白呀。所以你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和包括寻找的过程当中，你才可以怎么样，才可以有因缘跟那真实的佛法相应，才可以真正的想得到你祈愿的。那你可以从大说到小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是跟你有关的，不是跟你无关。你要听得清。你说师父，你讲这些好像跟我无关，都是你们和尚的事。对不起，没和尚可能就没佛法，也因为有和尚佛法得以正传，甚至是传错。我讲实话的，明白吗？也因为这些信众佛法能真正的传得更广，也因为信众佛法变得传到最后是末法。所以末法是什么样的现状啊？就是这样，革新，革新，讲出来的话都不是那个味儿。所以你不感觉吗？你见到一个修道人，哎，那个人的讲话言语和态度，哎，讲的怎么就这样清静嘞？那个人讲出来那个话讲的怎么就这个不是味儿？为什么？革新的用词用错了。所以人家讲说修道人要实实在在的，你现前不是那个心就不要讲那个话，你生气就讲生气的话，是不是？你高兴就讲高兴的话，你很自在的呀。但是你那份心不是那样的，他偏要讲那份 很羞的话，为什么呀？师父告诉你为什么呀？你过分的强调自己的时候，你自己认为说别人会把你看成很有修，很，但是你无形当中人家能感觉到的，感觉到的那个觉知就会怎么样，让他认定说佛法原来就是这样的，慢慢变成伪装、虚假、不实在、修而不实。他怎么样对佛法真正的信受？怎么相信大乘佛法？他认为佛法就是不实的，为什么？他在这个修学过程当中就是你伪装自己，所以度的那些众生全是都这样的。听清楚啊，我们的责任有多少？我都感觉这些责任呢、啊，都要下地狱的我，你懂吗？我想到这些都要下地狱的，为什么？你没干也跟你有关。那特别出家人呐、啊，我想想都害怕的。你不干都跟你有关，你干嘛的？人家阎罗王问你干嘛吃的，你是个什么东西？你干嘛的？那人家阎罗王问你怎么办呢？你怎么答他呀？难道都是哎呀跟我无关，不是我干的？你干嘛的？所以你要懂得这个。这份心的话，我相信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认认真真诚恳当中，还能显发出你那份虔诚，诚恳当中还能显发出你那份对众生的意念悲怜，诚恳当中还能显发出你对佛法的那份传播与弘扬。不需要说你要怎么样讲经弘法，那是以后的事，现前我们都要做这些吧。那师父讲每个修道人呐，不管出家在家，好好听听，是不是？这个味道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自了解脱，就算自了解脱都可以确保解脱。要想发慈悲心，慢慢慈悲心自然就具足长养去度有缘的众生，自利利他呀，不是那种自私的，明白师父的意思吗？自利是什么？我是自私，所以很麻烦的。住持的现在你说怎么样啊？我这两天都累死了，师父也算是发个牢骚吧，我都累死了。为什么？有很多事要管，要看着这个那个，看着这个那个，每天就是看着盯着人，像监控器一样的，你懂吗？我不要看着了，放下。万缘放下，南无阿弥陀佛。万缘放下，你自在，人家也自在。但是我总是讲，最后来谁不自在？最后来谁不自在啊？我每天都来盯着人的，我不骗你的。光说的人每个人都盯，有的人聪明不理我了，你懂吗？我看不到他的信息了，也看不到他的，但我也在盯他。为什么你不理我，我也盯你的？为什么？因为你是这里的成员呢，是不是啊？那我就盯着你啊，不是盯着你的秘密啊，不是盯着你在干什么，师父在盯着你的信仰能不能走上一个真正的信仰。你的弘法和你对佛法的解说去影响别人，能不能是一个真正的不革新的？师父在看着这些啊，你要对佛法负责的，不光我，你也要，每个人都要对佛法负责的，听清楚没有啊？还有下边坐的，你要听清楚的，对佛法负责的，不是跟你无关的，你要负责的呀。所以我每天都在盯着盯着，你知道我有多难受吗？很难受的。因为你在盯的过程当中看到的都是，哎，以后怎么办？佛法怎么办？还是想到自己以后老了找个地方养老怎么办？师父真没想过这个事情。那我也有担忧的呀，那份以后怎么办？众生怎么办？那个佛法的传承怎么办？ 我总是说上年纪了会想这些事情的哈，当年不会想的，当年前很多年前我不会想这些事情的，你懂吗？这些事情跟我无关。为什么人家世间人讲说上年纪了自己知道自己快要不照了，快死了，未来怎么办？你担心呢？所以我师父知道的，你虽说是一个修行人，但是有跟世间共的地方，就是你那份担忧。你那份担忧会让你想到很多东西，会让你睡不着觉，你懂吗？会让你遇到一件问题，把这个问题想得很严重。但是你想想，不要想那么严重啊，没有那么严重，不是那样的。你想的可能是多心了，但是你私下来再回想一下这件事情，它结果就是这样的，因为因果就是这样的，佛在经典讲的就是这样的。再看自己的业力和众生的共业又是这样的，结果又确定，哎，想的不多余吧。所以有的时候很麻烦。所以师父跟你讲啊，一旦你修学的过程当中，就如同你老了，年龄到了，你自然会想这些的，你自然会帮，世间人讲自然会帮儿女想，自然会讲自己的家族会怎么样，你也自然会想自己的徒弟会怎么样，你也自然会想自己面对的和徒弟面对的这个佛法会怎么样，你会想很多的。因为师父讲嘛，老了吗？嘿，师父讲说人会随着那个年龄啊想很多事情的，他这种想啊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自私，但是你作为修道人想的我感觉都是慈悲，你必须要这样想啊，你不这样想怎么办？你看到了都揪心的，你懂吗？那份悲怜你能看到什么？很揪心的，他会怎么办以后？哎，由这样的事情就会升起很多计划，很多要改变的。哦，这个地方可能会出现这样，未来现在觉得要把它改变掉，那那个人以后会怎么办呢？尽量要给他做到圆满，也要观察这样的众生以后需要什么。那临终需要关怀，哦，需要助念，是不是要准备一下临终帮他助念？我跟你讲很多事情的，你要考虑的事情很多很多，都很麻烦的。那你麻烦都要考虑啊，你为了度众生啊，你要考虑很多很多，最起码是随着现前的缘。那你从那一个名词的问题能看出多少？能看出你的责任，能看出你的责任呢？你的责任和担当会给别人带来什么？你自己的解脱会给别人带来什么？带来解脱和成佛呀。这时候你又应当怎么干呢？你应当每天心里想什么？昨天还跟他们讲，啊，我看到奇怪的怪象，现在很多修道人，收一点供养和钱，还有一点钱，像世间人一样，他马上送银行去存。我说这个问题好大，为什么？难道你有什么计划要还房贷？难道你怕死？我就感觉现在这些怪象好怪异啊，这好像是要还什么基金呢，马上怕花掉了，这个到月底还不上就马上去存。我前两天跟几个人在聊天，他就在讲这些问题，我说有这么重要吗？所以你知道吗，师父不是插话题，我讲到这些都把我心里边那份忧虑讲出来，我也担忧的，我不骗你的。我总讲有些修道人就算了，他是那样的身份，但是你真正要担当佛法的不能这样干的，你懂吗？ 这样会有什么？你能让人家怎么去看？你自己面对这个问题，你说你在修道，你那个心能起来吗？啊，能起来吗？我都挺怕的。你说就这样，还是这？你说是要有一些计划说，说哎怎么样？但是你这种会显现出什么样的念头啊？你会给别人看待是什么样的念头？哎，我想了很多事情啊。现在大家看到的都是这些，你一讲他就明白了，他知道是存在的。赶快，赶快，赶快！那赶快存起来，你要干嘛？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明白师父在讲什么。你想想，这个会意味着什么？你会联想到什么？又会对你怎么样？你思维思维。所以这颗道才能真的。现在都是这种状况。所以我总讲说，你真正的修学佛法，要相信阿弥陀佛，不要怕以后无常，就随顺他就行了，培植自己的往生的信愿、善根、福德、因缘就可以了，那些随缘搞，心放在那上面，佛法怎么去修啊？你往生很难，你想弘法以后利益众生，别谈的，是跟佛法不相应的。你说这个问题有多少？等我们合掌哈。众生无边誓愿度，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佛道无上誓愿
成，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见此一报身，
见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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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